感谢主，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在上午的学习。好，上午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字义的角度，好，谈了一些的字，那特别谈到这个动词 dikaio， 好，那它这个动词的含义啊。那我们现在接下去呢，来看一下学者 Vincent 这位字义专家，他在这个在字义当中呢，分析了一些这个字在古典的使用啊，那还有新约的使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直接跳到新约使用当中它的一个部分的一些的讨论啊。那他说呢，这一个在新约使用这一个字的使用与古典的使用不同啊。那通常在新约中，这个字就是用于人啊。那在马太福音11:19，路加福音7:35呢，那特别就谈到了使用一个品质啊，也就是智慧啊，这个智慧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读到的啊，智慧是指中以智慧中以智慧为事啊，按照希腊文呢，这就是说这个智慧呢，它被称为公义，它被宣告为是对的，从哪里？从他所带出来的孩子啊，这孩子是拟人化的，意思就是从他所带出来的工作、影响、果效等等呢，那我们知道智慧是可以被宣告为对的啊，这个是希腊文这个字这一句话的直接的表达。那保罗呢是根据形容词 dikaios 啊，这个具公平正义的这个字来使用这个动词 dikaio， 就是我们说的称为公义，来表达主体呢相对的对于神的一个状态。因此呢这个因此动词表达是使一个人进入一个与神有关的对的状态的这个动作或过程啊 ，dikaio， 那这个是他 Vincent 他把这个这个字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表达。那他说这个字呢不应该被解释为表示神与人之间仅仅有一个合法的交易或者是调整啊，尽管这个字的确保留了相对性的含义啊，因为神是绝对的标准啊，那所以呢借此呢新的情况被估计，无论我们是在看神对被称义之人的观点，或这个人在被称义的时候的道德状况。那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品格的要素呢必须不仅不能被消除，还必须是在这个称义这个概念当中一个很主要的。那他就在这里解释哈，就是说到底这个称义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这个称义。那当然在我要提醒一下 Vincent 在这里呢，他是按照他是一个字义方面的专家哈，虽然他没有直接的字典啊，但是他相对来讲呢就是他在字义上面的研究是蛮深的，不像 Robertson 他是偏重于语法。那他说到呢称义是多过于赦免啊，他这个赦免用的是 pardon 这个字，那 pardon 有时候我们可以翻成特赦啊。那这个 pardon 呢，这个赦免或特赦是一种使罪犯呢拿宣布了一个赦免或一个特赦呢，就使得他免受到律法的处罚，所以他是调整这个人与法律外在关系的作为，因为宣告特赦或赦免了，那他就可以不用承受法律的这个处罚，但他本身不会对这个人实质上他的本质造成任何的影响，对不对？这是一个特赦。那称义呢却直接是面对一个人的品格啊。那但是呢这个称义呢他设想呢他会把这个人变成为对的，尽管这个人可能在当时没有任何对的这个特质，就好像我们被称义的时候。那这个媒介在哪里呢？这关键在哪里？按照 Vincent 的分析就是信心。他说信心呢把这个人放置在这个当中的这一个对神的一个新的和对的关系啊，称义是表达我们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原来是被 离开神的，是与神是断绝关系的。但现在呢，借着称义呢，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可是这个对的关系呢，它其中一个重要的媒介就是这个信心，是信心把这个人呢放置在这一个与他与神对的和一个新的一个关系的当中，而这个关系呢将在这个人的这个对上面呢有他的自然而且合法理的一个结局。换句话说，这个信在其中会成为一个媒介，让这个人自终虽然在凭信而称义的这个时候，他可能没有任何真正合乎法理可以被称为公义的基础而纯粹是借着基督他的公义来代替我们那我们的罪又被归给他。但是这个信呢，因为在这个其中，所以这个信至终在这个人的里头也是一个途径呢，他会把这一个人呢至终带到那个对的那样子的一种光景当中大致上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他说呢，这个信心被算为公义，这个短语并不意味着信心是公义的替代而是直接的说信心就被算作是公义那信心呢确实的是在他萌芽中的一种公义但他不管他是不是萌芽呢，但是他被算作公义，所以他某种角度意义上来讲它也是一个真正的公义，因为信心的举动开启了一个公义的生命以及一个公义的品格，就等于它好像是一个启动一样，就好像一个原来与这个插座呢是分离的这个插头，现在呢透过信呢就是像一盏灯吧，跟一个插座电源是分开的，但现在呢透过一个插头呢把它这个连接线把它插上去了，哎，这就连起来了。信心就好像是这个途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称义的时候，信心是经由信经由信，所以信心呢，这个举动就开启一个公义的生命及一个公义的品格。然后 Vincent 继续的描写，这个人呢，他没有被使得成为是一个内在的圣洁因为他的公义是源自神的，不是他本来的。但他也不是仅仅经由一个法律的虚构的状况，也不管这个人将来或现在的品格如何，就把他宣告为公义的那他接着说，但这个称义的法令呢，就是神宣判他为公义的这个宣告，起码在字面上是真实的，尽管他现在并没有那公义的实质在里头那因为呢，这个人呢，他是在真实的，而且也是在与神与透过基督的关联而有一种共鸣的关系中，就是在与圣洁永恒的泉源和规范呢，以及与神圣的个人品格启发的一个关系里面，那都是透过了这一个信，他与这一位让我们的信与基督连结以至于在这个连结上呢，后面当我们呢就成为有可能那来进入到这一种真实的这种对里面，尽管在此时此刻我们的对完全是神的，不是我们的信心包含个人圣洁的所有可能性，它使人连结于圣洁的神，并且经由这种关联，它成为了神圣性质的一个分享者，并且逃离开在这个世界中经由情欲来的败坏如同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所说的。那保罗呢，他则明确的宣告称义的意图是要成为与基督的形象是一致的就像我们说的神是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按照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被磨成他儿子的模样那不实际的消除在人里面根源于对神的那种仇恨的错误状况的称义，不是真正的称义，真正的称义是一定原来是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凭借着信这个信让我们连接于基督，当然也是在圣灵的光照中我们认识而被劝行说服，以至于原来那种与神为敌的状态就被完全解除了，没有解除与神仇敌就与神为敌的这种称义呢，不是真正的称义这是Vincent 说的。那在缺乏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法律的宣称说这个人是对的，就会是一个虚构的状况。 对公义的宣告必须在这个人实际道德状况中有其真实和实质的基础，因此呢，称义被称作是生命的称义哈，那生命的称义，好，而且呢，他被连接于复活的基督，他的生命啊，复活基督的生命的这个拯救的行动，那以至于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呢，就不再跟随肉体，乃是跟随圣灵啊。所以这是 Vincent 大体上呢，我把它揭露出来，对这个称义，就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具体的描写哈。那在这一边啊，就是字义的后面呢，我就揭露出约翰穆里对义和称义的一个很长篇的探讨啊，大概有十几页吧。那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附在后头。那在那个当中呢，对希伯来文的义和称义，以及新约希腊文的义和称义，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探讨，很。就是说要在这方面要更深一步的了解的话，那是很值得去读的一段啊。那约翰穆里大概是1970几年他在那个威米斯特神学院的神学教授啊，那后来他退休，那是他写了罗马书的注释啊，在我那时候跟你们在网上那个就是分享罗马书1到5章啊，每个礼拜一次，大概2个半钟头信息，1个半钟头讨论，然后超过1年的时间才讲了罗马书1到5章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其中有一部分主要的这个释经呢，都是根据约翰穆里，另外是根据19世纪的一个学者叫 Godet， 那还有一些 Robertson Vincent， 还有联合圣经公会的注释，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从原文的角度在探讨哈，所以这些所以约翰穆里他是很值得来看的哈，这一段。好，我们再看到现在呢，后面最后应该我们来直接看那个公义这个字哈，就是我们中文代表字用的至义哈，至义，那 dikaiosune 哈，这个字 dikaiosune， 那对，这个是我们三个最常用的哈，除了那个根本的那个 DK 之外呢， DK 衍生出 Dikaios， 那就是公义的啊，具公平正义的，然后从这个 Dikaios 呢，然后又衍生出两个字，所以它等于是 DK 的孙子了啊， Dikaios 是像儿子一样啊， DK 是爸爸啊，或是妈妈，然后生了一个 Dikaios。Dikaios 呢又生了两个字，一个是我们说的 Dikaio 啊，就是那个动词称为公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衍生成 Dikaiosune 啊，那这一个就是公义这个词了。所以在研究字义的时候，就是把它的家谱画出来，然后一个个字去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啊，这是 Strong 在字典上面一个特点，而且是很我觉得蛮相当程度上对我觉得对字的了解呢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啊，因为他也是个语言学家。那 Vice 是希腊文专家，但他不见得是一个语言学家啊。Strong 是除了是希腊文的专家，也是语言学家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Dikaiosune 这个字 ，Strong 说呢，这个字是从 Dikaios 就是具公平正义的这个形容词衍生出来的。表达是在特质或者行为上的一种公平公正啊，然后呢，特别是指基督徒的这个称义啊，不过这个称义是指的这个名词 justification， 新约用过92次。Vice 解释这个字被使用于主耶稣的教导中，特别是用在于指下面这些事啊，他是从主耶稣的教导当中来看耶稣用这个字所表达的含义。第一个呢，用 Dikaiosune 就字义或者是公义这个字呢，表达任何在本身是对的或是公正的，任何与神已经启示的旨意符合的这一切，那都称作是这个义啊。然后呢，在第二个部分呢，这个字呢，在耶稣口中也表达任何已经被神指定要去被人认识且被遵守的一切啊，所以像马太福音，耶稣对施洗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来尽诸般的义啊。”原文就是来促使这个义呢成为一个 完满成全的啊，就是啊来成全每一个义啊，在希腊文表达是这样子的啊，也就是神指定要去被成就一切，要被遵守的一切，我们都要去把它行出来啊，成全出来。然后这个义呢，也是要泛指神一切的要求的总和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他的义，当然这个一切的要求总和都是根据神的本性所定规要有的。然后这个义也在表达一种在宗教上的责任啊，那他根据了这个登山宝训当中把它分成三块，第一个就是人对邻舍要尽的责任啊，在神眼中为对的就是施舍，然后人对神的责任啊，那就是祷告这样，那之后呢就是人在自我控制方面的责任，就是要禁食，这是马太六章的这一大段当中它分成这三块，对，那都是告诉人你们怎么样的时候不要故意坐在人前啊，那这三大段啊，施舍、祷告、禁食。那Vice 指出呢，就是说这一个 dikaiosune 这一个公义这个字啊，他的正确的行动的含义呢，经常在保罗的写作中啊，那如同在罗马书六章五，他有五次的使用啊，以及在以弗所书那里谈到用公义来当作护心镜啊等等的使用，但绝大多数保罗使用 dikaiosune 这个字呢，把它使用于神对人恩典的礼物，这公义是神对我们的礼物。啊，就是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呢，都能被带到与神的一个对的关系里面啊。那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公义的这个字表达的。然后呢好，哥林多后书呢五章二十一节曾经说到，神使那无罪的，就原文就是不知道罪的呢，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头呢成为神的义，成为神的公义。如同这一节经文所说的，自信信托于基督的人呢，就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公义哈，也就是在基督里成为一切神所要求人的所事啊，而这是靠他自己是绝对不会成为的，只有在基督里啊才能够来成为神的义。然后他说，因为亚伯拉罕接受了神的话语，经由心思意念及灵的行动啊，也就是他被称为信心的，那他接受神的话语，将自己臣服于神话语的管制，因此神就接纳他为一个完全满足神整个要求的人啊，正如同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三节说到，经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那这就被归算给他为义啊，所表达出来的那。Vice 指出呢，公义并没有说是被加诸于信徒啊，除了是在信心被算作公义的这个意思上啊，那算为义呢，必须要算按照上下文来理解啊，是信心被算为被归算为公义啊，那所以这个大致上呢，我们就把字义很快的过一下，当然详细的大家可能应该要再回到，如果有这个文件再回到里面慢慢去体会列出来的每一个经文跟这些学者特别是 Vice 所表达的啊，他的分类等等，当然这些作为一个参考而不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虽然它是字典啊，因为很多我们要晓得从释经的原则上来讲啊，就是说经文它的本身是具有最高的权威啊，那人对经文的解释呢，不管你认为它再怎么对，他这个解释永远是在圣经经文底下，要接受经文本身的批判啊，那他永远不能取代经文本身的权威啊，那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啊，因为我们缺乏一种释经以及对神话语唯独圣经这种以圣经为权威的概念，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当一个学者专家他对一段经文做出解释之后，我们就把这一个解释当作是圣经的意思，就把它几乎等同于圣经的本身，这就是圣经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权威啊，这个观念一定要打破啊，这是我们常常做的，对不对啊，听懂我的意思哦啊，那在线上弟兄姐妹也是一样，要听懂 圣经是神直接向我们说的话，啊，那个是最高的权威。但是就算有一位神学教授或学者专家，甚至加尔文自己，或是亚美念自己，或者是任何一个神学教授，然后他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所带出来的解释，尽管可能教义各方面都看起来都合理，我们的直觉就是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于是那个意思就是圣经的意思，就是最高的权威。可是不是的，任何人对这个经文的解释，他都要被放在圣经经文的本身之下，接受圣经经文随时的批判。对，不能把这个解释就啊，这就是圣经说的，所以他就是圣经的权威，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区分。那换句话说，包括我们自己讲到，我们自己解释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当我们用某一个学者或我们自己的解释来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个解释的本身虽然好像是圣经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可是你说圣经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就等于把它跟圣经等同了，也是有等同最高的权威。可是任何经过人解释的都不能取代圣经作为这个权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本来圣经应该是在，它本来应该像是一个裁判官一样坐在法官的席上，任何人讲的都应该要在他的面前接受这个法官的检验。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或是专家对圣经的解释，把它，这就是圣经的意思，就把它当成了权威。然后人家说，为什么这样子呢？你看圣经这么说，本来圣经应该是权威的。等你说你看圣经这么说，圣经就从法官的席位被你降到证人的席位来支持你的解释了，
嗯，是。
所以这是我们在对神话语的态度，在严谨释经当中绝对不要去犯的错误，尽管这是很多人都不注意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自己在新世一年，不论我们读到圣经，读到某一位作者一个学者所写的写的东西，或听到某一个很有名的讲道讲员讲的信息，我们都要保持同样一种分辨的态度啊。只有圣经所说的话，经文的本身是有那最高的权威，任何人在上面加上的解释都不会是绝对的啊，都不会是绝对的。那因为人的话语常常是不够完整或完全的啊，所以只有经文的本身是绝对的。当然我们说经文的本身还得说是按照原文的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作为那个全文，因为翻译其实就某一种角度来讲已经是对圣经的一种解释。这个观念很多的学者提出来，不断的提醒和警告啊，就是说很多不同的译本其实都是对经文的一种解释和翻译，让人可以懂啊。所以我们说那个经文呢严格的说还是按照原来被启示的那种文字所表达的，那个是真正的权威。当然相对而言，我们只能接触到和合本或是新译本的经文的时候，那个经文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可以当作权威，但是要知道真正的最高的权威是在他原来神启示语言的基础上的权威，这是顺带一提啊，建立一个严谨释经的观念。那我后面这里谈到的就是约翰穆里的这个在罗马书的注释里的一个附录啊，他在这里详细的讨论在希伯来文当中 tzedek 这个字呢和它的字系，也就相对于我们新约当中刚才所说的那种dikaios 公义的 dikaioo 称义，或者是 dikaiosune 就是公义这个几个字。那在这个地方呢，他给我们一个很细致的讨论，然后来告诉我们旧约呢到底神怎么使他的子民成为义，成为公义结果呢，他在我就把总结的地方给大家讨论一下。因为在这一个耶利米书说到，在那日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然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呢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是在33:16，然后23:6其实也是有平行的日子句子哈。那那里谈到日子将到，他要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疫苗，他要掌王权哈。然后在他的日子，犹大就要必得救。当然我们晓得这就指的基督，对不对？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从这些经文很详细的分析之后呢，那我们经过约翰穆里很仔细的论证，然后他讲到呢，从旧约的启示当中，我们就达到一个认识的点。这个点就是在神的心意中，他把他自己设立为他子民的公义。所以耶路撒冷就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啊。所以呢，这一点呢就立定了三个重要的概念啊，是在主耶和华里面呢，人呢被称义。也正是在这一位耶和华里面呢，这些人他们的公义存在那里啊，所以人的公义存在于耶和华里面啊，是在耶和华里面人被称义，那他们的公义呢存在耶和华里面，然后呢以至于主耶和华自己就是他们的公义啊，这个是整个旧约当中他最后把它总结出来的一个精华啊，精华。然后呢，所以呢，这就是对之前一个问题，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记得这是约伯说的，在约伯记里面的一句话啊，人怎么能在神的面前成为在他眼中的义呢？啊，那结果人是自己没办法，但是神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义，这是旧约启示的高峰。而新约呢，新约就告诉我们，那神是如何做成这件事的。所以他把旧约新约很清楚的一下子把它总结出来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总结，那当然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且是经由信。原因呢，因为神的爱啊，那而目的呢是要让神被认识，为了神的荣耀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略的从旧约到新约当中用义的角度哈来看这件事情。好的，那我们呢，这现在呢就回到我们刚才同影片的那个地方呢啊，那我好，所以在这里呢啊，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呢，就是什么是义啊？什么是义啊？你那个我们刚刚有吗？啊，
我那个我没有，
我
没有，
没有考过来。
对对对，
嗯，好。
我
看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是什么是义哈，啊，嗯，大家稍待一下，嗯，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谈了这些之后呢，那当然是我们也把字义也走过了哈，啊，那我们在啊，所以这里一个核心的问题呢，就是什么是义哈，啊，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在字义当中呢，讨论过这一个三个字哈，啊，这三个字。那第一个字呢，就是我在这里放的第一个字就是 dikaiosune 哈，就是公义这个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dikaios 哈，这个是具公平正义的。然后第三个字呢，就是这边放的这个字倒没有把动词放在这哈，是放的这个 dk， 啊 dk 就是我他当时衍生出 dikaios 的那个，我们翻成天理的这一个字，就是一个对，而且是一个自显为是的对。那学者呢，就是他按照古希腊文化对义的观念呢，来给我们一个，我把它很简略的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啊。刚才我们只是从字义来了解，现在从希腊文化的演变，让我们来稍微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纵览。在传统古典希腊的观念，哈，这就是指大概主前600到900年，甚至可能更早的时候呢，啊，就是在甚至在这个苏格拉底以前，哈，在希腊众神那个时代，啊，那古典希腊的观念认为有一种永恒、神圣、无形的一种具公平正义的原则存在人的里面。啊，它主导世界物质及道德的次序，那这个神圣的次序要求人认识并回归到什么是对，什么是正确啊，也就是这个公平正义，也就是 DK 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哈。 那所以呢，这 DK 呢就表明人在宗教道德与律法的责任与义务啊，这个正义公断。那我们和本三次新约三次的用法中，曾经我们看过一次，就是天理啊，保罗。古人认为保罗这个刚从大难不死逃出来，现在被毒蛇咬，肯定他是个恶人，连天理都不容他了，对不对？啊，那第二个字呢，就是从这个字衍生出来的，叫 dikaios 啊，它是表达具公平正义的一个形容词啊。那它描述一个具有位格化的哈、啊，也就是神啊，咱们观念中的那个神子，希腊众神的一个具公平正义的原则的特质。啊，也就是神他的神圣与永恒的特质，他的这里的神是指的希腊诸神文化的那个神。Dikaiosune 呢，就是具有公平正义的状态和特质哈、啊。那这是古希腊文化对义的一个概念。但我们知道，在很古老的希腊文化是希腊诸神的文化，但慢慢希腊啊的。好，文化它是一个很理性的文化，从它的语言你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很理性的这种一个文化。所以到了像是苏格拉底啊，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慢慢的在演变，然后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我们现在知名的希腊哲学家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在这一段时间，随着希腊文化追求理性上的演变呢，慢慢对义的那个概念的。就逐渐的脱离那种原来那种按照诸神所认识的那些的道德宗教的概念呢，就开始慢慢被人类的理性所取代，而根据人类理性而设立的所谓大家所公认的对的概念，也就是律法啊，那成为了来判断是非对错的一个准则了。以前是按照神启示的，当然这里的神是指的希腊诸神的啊，他们那个是这个是对的，那个是对的。但是慢慢呢，他们在很早期了啊，就等于距离就是现在2600年左右哈、啊，慢慢他们啊，就是很多的哲学家兴起，包括我们说的这苏格拉底等等，所以在理性上的。演变呢，对这个对的这个概念，也就是义的概念呢，就慢慢脱离从以前的那些神话里面神子的那种观念，而慢慢以人理性，并且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当中所公认的一种社会化，而非那种位格化，而不是神啊什么那些东西，是一个社会化的啊，大家公认的一个具公平正义的原则，也就是律法。成为诉求的核心，来判断什么是对或什么不对啊，这个是我们大概了解。那换句话说呢，在对义的认识上呢，希腊文化逐渐趋向于人本啊，以人的理性为依归，公众社会啊所公认的律法是法庭判断定案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当律法的要求啊被满足，比如说我们认定了这个律法。那只要一个人被带到面前，我们用律法的规条去对应他，如果他没有违反任何的，换句话说他就满足这律法的要求，这个人就被宣告他是无罪的，是公义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概念。可是就在这个同一个时间啊，也就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啊，那特别是透过保罗这一个希腊文化背景很强的，再加上他犹太一神的这种信仰的传承，那在人不断趋向于人本的这种理性当中，而基督信仰从犹太基督信仰的传承里，那则越趋向是神本啊。换句话说，是以神的本性，而不是人的理性作为一个依归啊，来作为判断是非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以至于神本性所启示的律法。是神来区别审断的一个标准啊，而不是根据在世俗社会当中是根据大家公认的律法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在人的世界里面，由于受到希腊文化，当时因为希腊征服了近东一带，所以他们的思想一下子涵盖了整个近东。那后来罗马从主前第一世纪然后开始产生最很大的影响，并也开始征服 就是啊、就是说当时希腊啊、占领的这些地方呢，后来由罗马人取代啊，但是他们外面是罗马帝国，但是里面骨子里的东西都是希腊文化的东西，所以历史上称这个是希罗文化，希腊罗马的文化啊。那啊、罗马人本是拉丁文，好、啊，拉丁是一个蛮浪漫的本质的，但是他们你看到罗马的众议院、参议院那些都是按照希腊文化里面所带出来的一种啊修正版的政治体系啊。那他们本身的精神，看罗马那些的雕像啊什么，都是古希腊的那一种的传承，对不对？
对。
啊，所以呢，啊，所以虽然骨子里是罗马，但事实上他们的文化是希腊。所以保罗在第一世纪，当他来把人区分为两类的时候，只有两类，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是从文化来分类的，对不对？那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的一个背景哈。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又回到最早的这个题目，到底神是公义的呢，还是神是慈爱的？那我们已经提醒，就是注意到在我们常常有的观念认为神是公义的，从哪里知道神的公义呢？从他的愤怒，从他施行的审判。但我们已经讨论过，在保罗在写到神公义的这一种彰显呢，却是在拯救人大能的福音当中被显明出来，而且呢，神的公义也是在律法之外被显明出来啊，而律法的本身是来作证的啊，作证的。那对于这个公义的探讨，我第一次注意到哈、啊，我到现在还记得是哪一年，是2005年啊，2005年，20年前，我在跟马弟兄在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在查经当中突然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和合本翻成，就是在马太6章第1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对不对？啊，所以后面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呢，就不要在大街上啊，好像吹锣打鼓，让人都知道。可是我们当对照希腊文的版本的时候，发现那个善事，在目前所根据的版本，经过考证的版本是，那个善事原文就是公义啊。啊，就是公义啊，啊，就换句话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公义行在人的面前哈、啊。哎，那这个跟我们原来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第一次一注意到啊，因为后文明明讲，所以你们不要把公义行在人的面前，哒哒哒哒哒，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表示施舍是公义的一部分嘛。而不是要公义的时候行公义，就是你对你对你错你错，不是这个意思了，对不对？完全跟我们对公义的概念不一样了、
啊、
那所以呢，你看到在这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赏赐了。所以呢，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这施舍显然是这善事的一部分嘛，对不对？这没问题，我们都晓得。但是新译本你看看，你们要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不要行你们的公义在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哎，按照新译本那个施舍就是公义的一部分，而不是善事的一部分，对不 对？这个时候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眼球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读经的时候就很注意到，到底这个公义到底是一个什么公义，跟我们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啊。但至少我们晓得，从马太福音的这一里呢，让我们晓得啊，行施舍就是行公义的一个，至少是一个部分，如果不是主要部分的话，对不对？啊，那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当我开始注意的时候呢，哎，你看诗篇旧约就已经讲了，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这是一个公义的人做出来的事情啊，是恩待人而且施舍啊。那啊啊，我也注意到说，哎，约翰一书说到啊，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应该会审判我们的罪啊。但是这里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的信实与公义是他赦免我们罪的保证啊。那跟以前的公义的概念呢，就越来越不一样啊。然后诗篇89篇说到，公义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但现在面前的是什么？慈爱和诚实啊。好像公义公平是根基，但是带出来的却是什么？慈爱和诚实啊。那是他的彰显啊。那我们记得刚才讲到当头的这故事，对不对？那我问说，这样一个有善心的人啊，这样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人啊，当他把当头还给这个人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在就为你呢在神面前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什么呢？啊，看起来是怜悯，但的确是在神的眼前看是这个人的公义。但是这里就提醒我们一句话，我们不要一看听到公义就把它变成教义化公义，但是你把它很简单的表达，义就是什么？就是对的，这在神的眼中看起来你就做对了，你就做对了啊。你记得我记得在讲爱的时候，在描写 agapeo 的时候，我一直用的这个字，对的对的对的，你记得吗？为什么用这个对的？就是跟这个义这个字的本源有关系哈。记得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也讲到亚伯拉罕他跟神讨价还价啊，因为神预备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而他的侄子罗德在索多玛啊，所以这一个当时呢，亚伯拉罕他进前来对神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亿人，你还不剿灭他吗？啊，那亚伯拉罕他没有说啊，难道你不先把这50个亿人救出来，再毁灭其余的人吗？这才是公义嘛，对不对？啊，那说将一人与二人同杀，一人与二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主，岂不行公义吗？那行公义应该是怎么样？一人救出来，把二人全部杀了，这才有公义，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他的问话是：假如那城里有50个亿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啊，那他眼中的行公义是一个什么样的公义？难道不为这城里50个亿人而怎么样饶恕其中的人吗？他所以在亚伯拉罕他认识这位神，他知道在神眼中的公义是，如果这城里有50个亿人，可以为着他们去饶恕其余的人，这叫行公义啊。所以亚伯拉罕他认识这一位神啊，他认识这位神啊。那我们来看新约当中哈，按照新约的次序，第一个被称作义人的是谁？
约瑟。
是约瑟，对不对？是约瑟。而约瑟呢，他那时候跟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他了，但是呢还没有迎娶他就怀孕了，而约瑟还没跟他同房过，那这只有一个可能，他跟人行苟且之事了，对不对？那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种情形要怎么办？
这
一定要跟长老说了，把他拖到城门外，然后呢一旦证实之后，约瑟要成为第一个人用石头砸向他，其余的人要把玛利亚砸死，这才是公义，才是公义的人，遵行律法的人，对不对？但是圣经怎么说？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
羞辱。
所以有一位学者说，约瑟这一丝丝怜悯之心，使得他成为新约第一个被称作义人的人啊，公义的人啊。换句话说，他不是照着律法来行，而是出自于他里面一个怜悯的心，在神眼中看为对啊，看为对。所以这个义的概念呢，几乎要重写了，对不对啊？旧约和新约都有这一句话，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什么东西存到永远啊？
他的仁义。
是仁义存到永远，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公义，对不对？他的公义存到永远，而不是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动作明明是慈爱的怜悯的动作，施舍钱财周济贫穷啊，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存到永远，可是是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啊、所以一个爱的行动，看到在神的眼中看为什么？看为义，看为对、啊、看为义，看为对、啊、所以呢 Vincent 这个治愈专家，他在他描写义的时候呢，他借着一位也是一个老派的学者 Dr. Bushnell 他的话，他引申他的话、啊、那他当然是用一种赞许的角度来引用 Dr. Bushnell 他的话。 Dr. Bushnell 说什么？他说用一个情感性的字眼来描写公义的，公义就是爱，而再用一个道德性的字眼反过来描写爱的话呢，爱就是公义的、啊、哎，这个是当然，我们这是他的一个感受，我们还不敢就这么的把它当成一个教义性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他说 righteousness 公义 translated into a word of affection is love 啊，这个公义把它转换成翻译为一个有情感的这一种字的含义的时候呢，就是爱、啊、and love。 他说、啊、这个爱呢translate back into a word of conscience、啊、原来的意思就是如果把这个字再反过来翻译成为一个从良心出来的字眼的话呢，那它就是什么 righteousness， 它就是公义、啊、那、好，所以、啊、那另外一位学者就是系统神学的教授，也是大一百多年前 Charles Finney、啊、他说神属性的爱、啊、也就是一种无私的爱啊，一种 disinterested benevolence 啊，这 benevolence 也可以翻译成为一种爱，一种啊仁爱啊。它是神的律法的唯一要求，当然它是根据整个新约的描述，因为毕竟耶稣也回答律法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啊、就是爱，爱神爱人，而且整个律法是和先知呢都是被悬挂在这个诫命上面，对不对？这两条诫命上，所以他可以几乎说这爱是律法唯一的要求。他说这位教授继续说，事实上这个爱呢，也就是这种无私的爱，就是最高的道德律啊 moral law 是一个道德律法啊，最高的道德的律法啊，法律。那这是他们的一个感受。那我们之前晓得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的时候呢，这就是啊，为全然具公平正义，也就是 dikaios sunei 哈，是所谓的公义。那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人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他在神的面前呢，就可以宣告是一个具公平正义的，是 dikaios， 是一个公义的义人啊。那而我们晓得这个神的律法最早是借着摩西颁给以色列人。那大体上来说，律法呢，摩西的律法可以有分三方面啊，一个是圣洁的律法哈、啊，来规定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包括献祭啊，包括祭司的工作等等。道德的律法呢，它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礼仪上面的律法呢，它其实透过这一些如同隐儿的这一些的会幕等等，是指向了天上真实的会幕，指向了基督啊。因为所以像安息日啊、节期啊，他们都是后世的隐儿的形体，却是基督，对不对啊？所以简单的说，律法教导人如何在一种正确与合宜，也就是对的行动中来面对神，来面对人啊。那好，所以呢啊，我们晓得律法，律这个字呢，好、啊、就是 law 这个字，我们翻成律法，但它也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律啊。那这个律呢，它常常暗示着一个行动的准则，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像万有引力定律哈、啊、，the law of 啊，这 gravitational law 啊，这个万有引力的律法哈、啊，那其实它就是指着一个律，就是透过这个律，我们可以预测一个苹果从树上过熟了松脱的时候，它是会往上飘，或是留在半空中，或是往下掉。那这个苹果的行动，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律去预测它，对不对啊？所以那是万有引力的定律。事实上神的律法也像是一个神的行动的准则， 他告诉人在某一种状况下你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去面对那个情况，不管是对神或对人，对不对？所以啊，神的律法是神行动的准则，那它反映了神自己的性情，对不对？但它不仅仅反映神的性情，事实上神他的行动一定是根据他的性情来产生他的行动，对不对？啊，所以神的行动的准则是根据他自己神圣的性情。所以神颁布给人的律法呢，啊，就神来讲呢，律法启示了神的性情；就人来说呢，律法就成为审判人的准则。为什么成为审判人的准则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你本来该背负神的这样子的一种形象。当然神又不是一个戴面具的神，也不把我们做成一个戴面具的人，他让我们背负他的形象样式的时候呢，就暗示着我们里面也具有还是他的道德的属性，对不对？以至于我们能透过我们的言行等等反映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因此呢，我们也就晓得这个律法呢也就成为了人按照神形象样式所造的人的一个审判的准则。对，就罪而言呢，律法我们晓得它是显露了罪的权势啊，律法好摆出来这么多条，那人是不是尤其堕落中的人是不是能够靠着守权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呢？啊，正如他奥古斯丁跟柏拉修的辩论，对不对？这律法就是要显明我们的不能，以至于让我们谦卑自己，仰望神的恩典。而就义而言呢，律法的总归是什么？是基督。总归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像是一个只带领我们往前的话，它到的终点是什么？到的终点是基督。那个是啊，律法的总结，那个总结那个字的含义了。啊，就是你出发一直到了那个终点，那个终点是什么？就是基督。啊，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字暗含的一个意思。所以他指出了基督就是律法的标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加拉太书说啊，就是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呢，律法就像一个迅猛的师父嘛，要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对不对？其实都是圣经当中呢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按照整个律法，透过了律法神的启示在告诉人，在人不能，你是不能的哈。那啊，就如同我说的，由于神啊他的形象和样式是造人的依据啊，而神的形象样式是本源于他的生命性情。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呢，换一个角度来讲，神的生命性情呢将会是他衡量人的准则啊，而生命的律法也就是摩西所颁布的生命的律法正是这个准则啊，以至于在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中，他宣告神的名，也就是宣告神的性情啊。这是我之前讲到过，在出埃及记三四章，神在摩西的面前宣告他自己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但同样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其实更早的时候，神已经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到，爱我守我诫命的呢，我必向他们发慈爱，就不是三四代了，是直到千代啊。那好，直到千代，那这是神他自我的宣告。而对这个律法的总结而言呢，当时律法师问耶稣说，律法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啊，哪一种诫命是最大的呢？啊，按照希腊文可以这么翻译，耶稣说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啊，这是诫命中第一切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我也跟你们刚才提到过，总纲的意思，实际上总纲是一个动词啊，那意思说啊，这整个律法和所有的先知都被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上啊。这个总纲它原来的希腊文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把它翻成总纲啊，那也很好，总纲。但是被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两条诫命像个钉子，你整个包包挂在上头，钉子松了，你整个包包就垮了，对不对？好，所以当你一个人啊， 如果没有这两条诫命的时候，整个律法和先知都是没有益处的了，啊，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啊，所以这个爱神爱人这两条诫命占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哈，那好，啊，难怪这个学者说整个神的律法总结在一个字里面，差不多就是这个爱了，对不对？啊，那生命记说到说，耶和华吩咐我们遵循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背景里，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们按照律法的要求，以正确合一的行动去面对神，面对人，可以说或许这就是我们的义了。那可是这个义到底什么是这正确与合一的行动呢？在神面前，那正确与合一的行动，特别透过新约的启示和光照，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神本性中彰显的爱，对不对？是哪一种爱呢？一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却又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这一种爱，它是一个在爱中有管教，却又永不止息的爱。所以我们按照律法的要求，以神本性中所彰显的爱去面对神，去面对人，这就是或许说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对不对？好，所以从这些当中呢，那我们就可以看见爱与义好在本质上呢有一些牵连啊。当然我们现在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是用着一种圣经当中启示，然后慢慢推理到这个地步，对不对？啊，就是好像当我们能够用在神面前真正对的动作只有一个，其实就是神本性的爱，以至于当我们去啊用这个爱去对神对人的时候呢，或许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哈。那圣经有没有明文来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有，因信称义的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罗马书13:8在这里说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们什么事情呢我们都不可以亏欠人啊，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常以为亏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是彼此亏欠的啊，所以要常以为亏欠。因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
的律法。
那当然呢不是爱一次啊，这希腊文很仔细的，是持续不断的去爱那一个相异不同的人呢，那他就是他就完全的律法啊。不过呢，我们教给大家稍微看一点点希腊文的经文啊，在这边呢，这个 hoga agapon 同啊这个 heteron nomon 啊，然后呢 pleroskin 啊，那这个几个希腊文就是那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啊。第一个字是 nag 啊，这 gar 是因为啊，那个因为呢，那一个 agapon 它是一个分词。它不是说那一个爱的意思，一个人啊爱，它是一个持续爱的啊。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诫命不是只仅仅是我们哦你要彼此相爱，而是你们要持续的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哎呀，偶尔爱一下也不那么难，但是要持续彼此相爱，那就是困难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一个持续爱的人。那我们这个东西后面接下两个字我们和本就很难翻了哈，英文也很难翻。你看我们翻成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在原文这个地方呢，同 heteron， 同 heteron 就是到于那一个相异不同的人，那因为它是阳性词，所以表达相异不同的人。那相异不同这个字呢，我就顺带讲给大家讲解一些就是很简单的哈，就是希腊文表达不同的东西呢有两个字，一个是 alas， 一个是 heteros。 alas 是什么呢？ alas 是这里是一个杯子，那里是另外一个杯子，它是相同种类的另外一个这是 alas。 但是 heteros 呢是相异种类 的另外一个，这里是一个杯子，那里是个盘子，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的话人呢，也就是那相异不同的人，暗示着如果你能够去爱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
都是人，不一样，
但是跟你不一样的人，这时候呢，你呢，是不是将要去 成全律法呢？不是，他希腊文用了一个完成时态，表达呢这样一个人呢，他是已经成全了，已经促使成充满天主了这个律法。换句话说，他的意思不是说，哎呀，你现在去爱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你呢就可以把律法就是把它成全了，不是的。他在这里表达，因为希腊文的这现在已经表达的完成时态，他是表达在现在之前，在过去已经成就的动作，但他的结果影响还没有改变。换句话说，那些正在爱相异不同的人呢，事实上不是他们将要去成全律法，是他们已经成全了律法。好，他们之所以能爱，是因为律法在他们身上已经被成全了。这就好像说，那现成持续爱了的人呢，他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说他们正在爱，他们现在去爱人呢，他们就可以将来出死入生，而是他们的爱人表示他们是已经离开死亡，已经进入生命中了，以至于他们现在表现的这个爱人，就是表示他们已经不在死亡里，而是在生命中。啊，同样这边同一个时态也表达在这里哈，就是说这样一个爱人的人，他们在这么爱人的时候，已经表明他们是已经成全了律法，啊，所以这个都是在细节当中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稍微就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啊。所以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还有别的诫命呢，都包在爱人的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他又加一句，爱是不加害的。所以啊，这个爱就完全的律法哈，那这个爱就完全的爱就完全的律法呢，它原文的意思，所以爱呢就是整个律法的成全啊，爱就是律法的所充满天主啊，啊，也就是说呢，如果律法是个杯子的话，什么东西把它装满了？
爱，
是爱把它装满，爱就是那个用来充满律法的这个容器的内容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你去看英文的翻译 ，love is the fulfilling of the law。它是爱是律法的那个把它充满的那个内容啊，所以到这里我们就晓得，而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的时候，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个义人，对不对啊？那而且呢，他就是在一种公义的状态里，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再重复一次，是的，保罗其实让我们看见爱人的他就已经是成全完全了律法，而一个人当他完全律法，律法没有一个东西他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的时候，这在神的眼中这是他的义，对不对？他是一个公义的人。那但是能满足律法要求的，按照保罗神借着保罗的启示，只有爱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对不对啊？那而满足律法的要求叫做什么？叫做义啊。我们之前讲过，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这包在这一句话里面，原文就是那个同归于一那个动词，还记得吗？啊，那这么多的诫命啊，如果呢，你看这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么多的诫命，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诫命之下来代表它，来总结它的话，这一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哎，你们注意到他没有说是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是，
对不对啊？而是说爱人如己，因为爱神很容易装假，但爱人装真啊。好，那啊，而且这一切都是关乎对人与人之间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当律法被要求被完全满足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义啊。那然后圣经指出，我们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换句话说，神的形象样式是人被造的标准与依据。这也就是说，对于受造的人来讲，神自己的形象样式应当是人内在生命的实际，并且也是他外在行止最高的准则，对不对啊？也就是说，神的形象样式应当反映在人的所事以及他的所有和所作上。从相对的角度来讲啊，那 神的形象样式就神造人的心意而言，它就是衡量人审判人的标准与依据，也就是衡量人审判人的那个律法。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人的律法正反映了这个实际，这个律法要求人带着神的性情来面对神，同时也按照神的性情来面对按着神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也就是说，也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指出，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以神属性的爱来爱神，爱这是神律法最终的要求啊。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而律法的要求被满足，这就是所谓的什么义啊，一种属于神性质的义。所以神的律法是神行动的准则，而神行动的准则一定是根据神生命的性情的啊。而神的性情按照圣经的启示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爱，
而这也是律法的总纲啊。而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义。所以律法既然是根据神的生命性情，当然也只有神的生命性情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对不对？这很简单的道理。换句话说，只有爱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只有行在爱中
才
有真
正的
义。你看我们昨天谈到的爱，今天谈到的义，我们的神是两面的吗？
不是，
他的爱里带着公义，他的公义里满了他的慈爱，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观念里始终就把这两者把它拆开来了。你事实上呢，我在这里有一点的经文哈，那是事实上我们可以来看到，我读几节经文大家听就可以了。
好，
事实上在以赛亚书他就把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是并列的啊。我读几节的经文，以赛亚书45:8，他说：诸天哪，至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救恩和公义是一同出来的，这是我耶和华所造的。46:13，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你看他把公义和救恩并行在这里，所以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51:5，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他的公义临近就是他的救恩发出啊，我的宝贝要审判万民啊，众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以赛亚书51:6，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雨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灭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啊。公义和救恩啊，好，然后51:8一样啊，因为蛀虫要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啊。耶和华说，你们当守公义，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临近，我的救恩，我的公义要将要显现。你看这些经文都是因为以赛亚书讲到最后的时候，已经谈到神的他自己的仆人，也就是他的弥赛亚，他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描述呢，神的公义和他的救恩是并行的，几乎就是两者是一个同义词，这是约翰穆里说的啊。那事实上我是从约翰穆里学到这些，那注意到这些的啊，之前以前读了很多都没有注意。好，所以从我们现在整个的讨论，你会发现是的，只有爱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换句话说，而满足律法的要求是就是公义，所以只有行在爱中才有真正的公义，是吗？那跟我们前面所描写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符合，对不对？所以你行公义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你要施舍啊，施舍钱财周济贫穷，在神的眼中是他的义，对不对啊？那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了解神也正是在他爱的施行中显明了他的义啊。所以呢，正如同一位学者提到的，在神差遣爱子的救赎中呢，恐怕他只是用恐怕，不是刑罚爱子的死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对不对？但他说恐怕不是他的死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因为圣经从来很少告诉我们刑罚来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是什么？爱。所以来神差遣爱子的救赎中，恐怕是借着爱子的死所发表彰显的爱来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啊！毕竟在神的面前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而且是那个怜悯向审判发生的。因此神的慈爱与神的公义不应该会是两个对立的性情，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慈爱是神内在生命性情的本质，而公义呢，从律法的角度来看，是神生命性情外显的果效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福音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这一位爱子，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到，神使这一位爱子，也就是那无罪的，也就是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今天神把他赐给我们，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块挺有意思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他的儿子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是的，箴言告诉我们，发怒的日子制裁无益，唯有什么能救人？唯有
公义
能救人。所以在这一种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所以盼望这一些的讨论，让我们对神的公义啊，不是说以前的公义的概念错了，而是透过神把他儿子耶稣基督放在十字架上，公开展示为一个挽回祭，所要彰显的那一种公义，而也是在那种基础上，神他能公义的把我们这些罪人称为义，而在其中彰显出了他的那个义啊，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义，所以认识到他是公义的。他也是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对不对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真正更深的，比旧约时代更深的进入到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里面，以至于当我们被吩咐要行公义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那个指头的公义啊，而是从心里的一种爱和怜悯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认识里呢，我们就可以呢来大概想想一些简单的应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耶稣亲自来教导门徒当中，他说到，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这个的道理在原文没有的哈，这三个字，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去待，很公平的，律法是一个对的，显而易见的对，非常公平。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哎，但耶稣呢，之前教导了一个主导文，记得吗？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债，哦，如同我们什么免了人的债。那我刚才之前也已经讲了很多次，我们怎么去饶恕人的债？这就是我们可以要求神饶恕我们债的基础，对不对？那前面讲到，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那我们怎么待人，就成为我们要求神怎么待我的基础，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加起来，我就自己创造了一句话：你愿意神怎样待你，你也就怎么样待人吧。啊，好。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啊。那所以彼得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雅各也说到，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的，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一切的认识怎么应用，真的让神的家中少一点公义指责的指头，多一点切实相爱的心，在彼此的连续与饶恕中满足神公义的诉求啊，不是靠着那个指头，指责的指头，切实的相爱，特别是万物的绝绝境，人的爱心正在渐渐冷淡的时候，不但要相爱，而且是切实的相爱，在彼此的连续饶恕中满足神公义的诉求。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是 必须只是我们个人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拿来去要求别人啊啊。那因为我已经在一次又再一次的提到，在新约当中有一个特性，这律法是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因此这个律法是给我们自己看的，而不是让我们去要求别人的啊。这是新约的一个特性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有了这一点认识，我们不要去要求别人，而是先要求自己啊，让每一个人凭自己的良心向主负责，不要彼此论断啊，也不要互相轻看啊。那啊，好，在世界上公司机构做事的原则一般是以是非对错为依据，对不对？但在神家中的服事呢，可能更好的会是以怜悯慈爱为原则啊，这是一种生命的原则，是以神性情来满足他律法要求的服事，怜悯怜悯再怜悯，饶恕饶恕再饶恕，不是七次的饶恕，是七十个七次的饶恕，是一个无止境的饶恕与挽回啊。这是针对你的弟兄姐妹哈，当然这并不包含了我们对假先知假教师也是这样哈，所以这个是啊不能并为一谈的啊。那啊，这是一个提醒啊。人家说你这样讲不就是唯爱主义吗？啊，就像我们说的，会说这种话的人，常常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对那个爱 ，agapeo agape 的爱有了认识，因为那种爱，它里面绝不少任何的公义，对不对？啊，它是按着一种对的，你记得吗？它是一种对的，在神眼中为对的方式去对待，不认识神，对待人，对待你自己。说会这么说啊，你们不能说神爱你啊，要先说神的公义，这是因为可能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神阿嘎培阿嘎培欧的那种爱里面含着那种很严谨的那种对，那种神性情里的那一种啊公那种对在里头。我们事实上知道律法事实上一定是源于神的性情，而神性情的核心就是那一种阿嘎培那样子的一种爱，对不对？所以会这么说的人常常啊，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们对爱的理解恐怕没有真正摸到这爱的实际啊。所以我们也要用一种包容的心，不要马上就反击回去，这是不合适的啊。那但是呢啊，在人对爱的这一种认识的缺乏当中呢，当他只听到啊神爱你啊，他就觉得啊这公义是比较重要。但就像我一开始提醒到，每一个系统神学家基本上都会这样子教导，就神的道德属性来说，不论是公义，不论是慈爱，不论是圣洁，不论是良善等等，每一个属性一定完全包含其他所有的属性。神的爱里一定包含了绝对的公义，神的公义里也绝不会离开神的爱啊和良善和圣洁，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起码的认识，但很多时候讲这些的时候是把他们分开了啊。所以唯爱主义缺乏公义，哎，但在神面前慈爱与公义真的是无可分割啊。离开了慈爱的公义，就如同我是法利赛人的义一样，对不对？只会指责人，只会定罪人。但离开了公义的慈爱呢，有如加略人犹大的亲吻，看起来好好爱你，但是事实上转头就把你给卖了，对不对啊？所以慈爱它满足律法来彰显公义，对不对？律法的要求怎么被满足的？爱就是律法的充满天主，爱就是律法的成全，爱满足律法而彰显公义。当一个人行在爱中，在神的眼中看来就是这个人的义，对不对？爱满足律法而彰显公义，而公义呢它坚定律法而施行慈爱啊。那所以呢，唯爱主义吗？哎，从一个角度说，是的，唯有爱能彰显主的义，对不对？唯爱主义啊，所以呢，愿我们彼此啊，在切实行在神的爱中，使得他的义呢，得以在我们弟兄姐妹这一个神教会一个爱的群体身上呢，能够全然的被显明啊。好，那我们就先啊，在这个地方呢，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下。